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亚沙龙，为了给自己的妹妹报仇，以庆祝剪羊毛丰收为理由，在自己的地盘摆了个宴席，请了大卫的所有儿子们，也就是自己的兄弟们。在席上，他让自己的仆人们把自己的哥哥暗嫩给杀了。杀完之后，他脑子似乎清醒了，知道自己闯了祸，犯了死罪，所以他就一口气逃出了以色列，说不定也带了许多手下为他作案的仆人，一下子逃到了他母亲的父家吉述王达买那里，一躲就是三年之久。而这可怜的父亲大卫，长子死了，三子逃了，一下就从眼前失去了两个成年的儿子，他心中是非常的难过。死了的再怎么难过也哭不回来了，可这活着的，自己因犯罪逃亡在国外，父子之间不能相见，他儿子亚沙龙想不想他大卫不管，可大卫却昼夜心里切切思念他自己的亲儿子亚沙龙。这时候您说了，你一个做大王的，那杀人的和被杀的都是你自己的亲儿子，那犯不犯罪、报不报仇的都应该你说了算呢。你想儿子死了的叫不回来了，活着的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在这个案件当中，你是双方当事人的家属啊，你是行凶者的父亲，那同时你也是被害者的爸爸呀。你要是说我大儿子的死我不追究了，这个案子不是也可以从轻处理吗？在这件事儿上，我这讲故事的是这么认为的，大卫没有带着兵到基述王达买那儿去要人，这已经是从轻处理了，而且是给达买不管怎么说也得叫声岳父的这一位很大很大的面子了，让你这本该死的外孙子又白白的在你眼前活了三年，你还说什么呀？我没逼着你把人给我送回来那就是好事，因为大卫他不只只是父亲，同时他还是两个不同妻子的丈夫。从你做父亲的角度来讲，那俩都是你亲儿子，可从做母亲的眼中来看，他们俩可是从不同的女人腹中生出，喝不同女人的奶水长大的，大卫少停一点多走一步谁都不高兴，这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六七个老婆六七家，嫔妃还不算，谁的眼睛都不瞎，除此之外还有手下的重臣，再除此之外还有全国人民，虽然那时候没有新闻报道也不讲言论自由，可王的责任就是在民中执法，而这法又是耶和华为以色列民定的，而您这王位又是神耶和华亲自给你的，那大卫如何做王如何执法，直接就代表了神在以色列民中的权柄和地位，他说的话他立的规矩算不算数，众人们可就都在看大卫了，所以大卫为这件事儿特别发愁，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亲情感情重于法还是法重于情，也就是在他为难在他想儿子的时候，他手下的元帅约押 特地到什么地方请了一位聪明、口齿伶俐、不止能说会道，而且还会表演的那么一个妇人，让他扮演一个可怜的寡妇，到大卫面前来给自己的儿子求情。约押编出来让这女人所说的这段故事啊，很像大卫家里所出的事儿，那就是这妇人丈夫死了之后，俩儿子在田里头争吵，可能是为了分产业吧，结果俩人就打起来了，加上旁边都是看热闹的没人劝，结果越打越凶，一个就把另外一个给杀了，这下子出人命了，家里的其他亲戚们都不干了，就要非着依着法律把这寡妇剩下唯一活着的儿子也给处死，要真这么一来，这寡妇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就跑到大卫面前来，又哭又求，让大王给他做个主，能不能保儿子一条命，更主要的是保住自己的丈夫以及丈夫的后代在耶和华面前可以保留神所赐的产业，不许报血仇的人实行灭绝。大卫王听了这话以后，他就答应了，因为这妇人所讲的故事也是大卫每天为自己的儿子们所担心的，所以他就说，凡为难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儿来，他就必不再搅扰你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听到大卫夸下海口这么大的保证，这妇人早就该满足了，告谢走人吧，可他还不走，又脸伏于地不起来。大卫就问呢，你还有什么事儿啊？这妇人就开口说，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大卫一听还要说，心想这女人可比其他告状的话多出去好几倍，今天我心情好，你一求我就痛快地答应了你几次了，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啊？可幸好那天大卫还真有空，后边又没有其他排队申冤的，加上大卫对这案子又特别有感触，所以王就把身子往王椅上一靠，把俩手一插，对他说，你说吧。这妇人一见机会来了，扬起面盯着大卫的眼睛，第六次向王开口说，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民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大卫一听这话就皱起了眉头，心想，你说我证明我自己错了？可还没等大卫张口呢，这妇人就接着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去回不来的。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婢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兴许王能成就婢女所求的。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许救我脱离他的手。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说完这一大串话，这提戈雅的妇人就又伏地叩拜，而坐在上边的大卫听了之后半晌没说话。你求我再容你多说一句，你这是多少句呀？其中连指责带奉承的，这怎么把我也给卷进来了？等会儿，不对，大卫就开口对那妇人说，我也要问你一句话，你一点不要瞒我。妇人就说，愿我主我王说。他那儿等了半天，就怕大卫后边没反应了， 结果大卫还真听进去了，似乎也听懂了，所以大卫就看了看周边站着的人，尤其多看了好几眼领着妇人到朝上来的元帅约押，然后开口问着妇人说，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大卫还真不是吃素的，当王的就是当王的，火眼金睛，一句话就把这妇人问的点儿上了。他张口结舌了一会儿，又看了看站在旁边的约押，一咬牙向大卫回答说，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的话正对，不偏左右，就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为要挽救这事，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的事。说完双手往地上一趴，脸伏于地，是死是活，你们一个是王，一个是元帅，我这妇人也就能干这么多了。此时的大卫还真就一点就通，其实他自己何曾没有想过千遍，想过万遍呢？可就是张不了这个口啊，更确切的说是松不了这个口啊。因着是王，所以心必须得硬，可又因着自己是父亲，所以柔软的心就一直被折磨着。这下可好了，有人知道自己呀，修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大台阶，还找了这位演员级的妇人做说客，为的都是什么呀？不是就是为了救我自己亲儿子吗？算你这做表叔的对这混蛋外甥不薄。所以大卫此时连看趴在地上那女人都不用看了，直接就对约押说，我应许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撒龙带回来了。约押一听这话，马上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我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于是约押马上起身，就带人往基述去了，将押沙龙带回到了耶路撒冷。您说元帅约押使了这么大劲儿，绕了这么大个弯儿，他到底是为了救谁呀？真的是自己那外甥押沙龙吗？我看呐，不见得，因为他外甥多了，被杀的暗嫩也是他外甥啊。所以约押干的这事儿，其实就是为了大卫，他要解除大卫的心病，编了个故事给大卫提醒，并且上纲上线把不让亚沙龙回来形容成是逼血债的，要让亚沙龙家在耶和华神面前灭绝，不能再继续承受神分给他们的产业。如果大卫王铁着心这样做的话，那就是王的不义，老百姓还会不高兴。所以在这场戏中，各种各样的大帽子，好的坏的，给大卫噼里啪啦扣了一头，让大卫心中的天平那根秤杆一下子就偏了，决定感情重于事实，王权胜于法律。被人跪在那儿高喊几声我主我王，然后还被称赞说如同神的使者一样智慧，大卫一下子就又找不着北了，让自己的感情以及从下边人来的话把自己给绑架了。他不追究押撒龙，同意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自己心里头也觉得这事儿不是特别对，所以他就告诉元帅约押说，你可以让他回来住，但是你要让他回自己家去，不要来见我的面。那意思就是别进王宫，你不能像以前一样在我左右学着做王了。这回来的押沙龙还真听话，乖乖的回自己的家了，没有来见王的面。但有没有写封信呢？写个忏悔书啊，托接他回来的舅舅给大卫王带个话啊，表示自己不应该设计来杀哥哥报仇，同时感谢父王不杀之恩， 现在又让自己回到家里见娘见妹妹等等等，这些话该说的多了，他一句都没说。这位大王子是连哼一声都没哼，连个屁都没放，舔着脸就回家住去了。我还不想看你这位做王的父亲呢。话说到这儿，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在这儿重温一下以色列民众有关谋杀、误杀、逃跑、讨伐血债等神所立的规矩以及法律。咱们先读旧约圣经《申命记》第19章第一节到第13节。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池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居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同样的利率还记载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第35章的第9节到第34节。经上记载，耶和华晓与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倘若有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报血仇的 一遇见就杀他。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高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贿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贿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上这两段圣经就是神为以色列民所立的例律与典章，白纸黑字写在众人面前。对此大卫应当比谁都知道，因为王就是执法的，况且大卫有事儿没事儿还就愿意思想耶和华的例律与典章，所以他对讲故事妇人两个儿子之间发生的事儿，他可能有理由找出一些证据来狡辩一下兄弟两个相互之争本无彼此相杀之意，结果打红了眼了，那么大的声，旁边看着的人也不劝，俩人都不服输，互相打，结果失手了，出了人命。在会众面前受审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勉强说成是正当防卫，现在这杀人者是夺过了攻击者手中的铁器啊、石器或者杀人的木器，一反击，结果手一重，原来那攻击者反而死了。这么一说的话，这儿子他就有资格住进逃城保存性命，所以大卫就觉得这案子有解呀。他拍着胸脯对那妇人答应了两三次，说你放心回去吧，没人敢找你的麻烦，谁要觉得不平就让他来找我，我指着神起誓，没人敢动你儿子一根毫毛。可那妇人他三说两说，把这故事又转到大卫身上去了。那听众朋友们，您不觉得这有点牵强吗？您帮着在耶和华的利率与典章面前帮着大卫分析分析，他儿子押沙龙所犯的罪哪一条配让他进逃城保命。对哥哥有仇那是绝对的，无可抵赖，特意设计埋伏杀人，甭说两三人可以作证，所有的王子都在场，所以亚沙龙自己办了事儿之后都知道没救了，只能往国外逃。他要是不被提了回来，在哥哥死的地方把自己的血也留在地上，那就等于玷污了以色列人所住之地，也就是神耶和华所住之地。如今大卫听了约押让一个聪明女人在他面前所演的这一场戏，讲的这一段故事，就稀里糊涂的不按原则办事， 同意儿子平安地回到耶路撒冷住着了，唯一的惩罚就是别来见我的面，我懒得看你。是啊，您先生是懒得看，你看见你那该死的儿子，你在神耶和华面前的良心就不能清洁。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因着不严格按照耶和华所定的律法行事，眷顾亲情与感情，从那一天起，大卫又给自己种下了一个更深重的灾难。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往下说。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